创世纪十一章到十二章，我们今天这次课的内容是这两章哈。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本圣经啊，也赐给我们圣灵。父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若没有您的圣灵，若没有基督啊，我们怎能谦卑？我们怎能得救呢？父啊，我们今天下午学习的时间，让我们真的从里面发出呢呼喊，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明白，我愿意相信，求你帮助我，父啊，也求您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然后每一个人怀着谦卑的心接受着救恩，也接受着真理，就是我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十一章巴别塔，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哈。我们从一开始的第一课呢开始，我们就在讲基础的福音。这基础的福音呢，是从人犯罪开始有的。所以福音我们都知道啊，英文的福音叫做什么？叫做好消息啊。从以赛亚书开始就在说啊，那登高山的人啊，脚踪是何等的美，因为他在给我们传讲好消息。所以好消息呢，就是当罪人失丧了以后，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好消息。因为当我们在罪中沉沦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从创世纪的三章开始，人就没有盼望了整本圣经其实只前面两章很简短的讲了一下神的创造。第三章开始啊，人就进入了一个完全没有盼望的状态。就像今天 Kevin 弟兄讲到这个人的罪啊，罪的带来的很多的后果啊，那他总结得非常好啊，他说罪会带来 shame， 带来羞耻，就像亚当夏娃，他觉得他是赤身露体的，罪会带来什么？带来惧怕。然后亚当一吃完果子以后，他就躲起来啊，罪会带来什么？带来后果，惩罚，就是他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罪一切带来的都是坏消息。所以呢，在坏消息里面呢，我们就需要好消息。这就是福音了，福音就是好消息。所以从创世纪人堕落了之后呢，神就不停地在给人准备好消息。我们在上一次课的时候分享了什么？分享了挪亚，这个是特别大的好消息。整个全地的人，他们只要愿意，他们都可以进到方舟里去，这是个多大的好消息。对，我们知道上次模拟了一下这个场景，有一个人如果在你们家邻居，他造了那么大一艘船，这艘船可就算今天啊，我别说那个时代啊，就今天有人在造那么大一艘船，肯定是要上头条的，对吧？全地人都会知道，你或者把他当做傻子，你或者你要去仔细思想一下他在干什么。所以神救人的方式从亘古到永远他不变的，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他就不收回。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他总是用爱和真理来引导和感动我们所以他不强迫我们，但他会告诉你何必失丧呢？我给你准备了救恩，这就是好消息。好消息他一代一代人往下讲，但是每一代的好消息呢，他都往前进了一步。所以挪亚时代的好消息是什么？就是一艘船嘛。所以他既是当时人的好消息，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的一个预表。我们上次讲了，基督就是那船嘛，就是那方舟。所以我们今天是躲在哪呢？不是说你跑到那个肯塔基州，那个美国造了一艘真的挪亚方舟，你躲在那个船里你就得救了吗？不是，你今天去信靠主耶稣，他就是你的方舟。所以一样的道理啊，在方舟人出来之后呢，神跟人的关系呢又要往前走了。神总是创造的神啊，神总是不是像我们人一样啊，我们说我们做的东西历史总是最好的，神总是往前进的。那你既然不信啊，那你就往前再来第二次呢，它就不是方舟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进到方舟出来的人之后呢，他就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哈。那这个时代的人呢，我们都有个特点呢，我们不但全地的人哈，今天不但是不但是这个亚当的后裔啊，我们也全都是挪亚的后裔，对吧？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也都是挪亚的后裔，对不对？因为方舟里出来只有一家人，八口嘛，对吧？这一家人只有一个父亲，就是挪亚。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全部的人，今天你眼睛看见的人， 其实都是挪亚一家的，当然我们也都是亚当一家的，但是亚当一家除挪亚以外的其他的分支全部在洪水以前没了，这是审判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所有全地的人呢，曾经是说一种语言的，这就是巴别塔的故事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巴别塔到底在说什么。我们看十一章啊，创世纪十一章，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啊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呢，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就是巴别塔啊。巴别这个词呢，英文的原意啊，就是那个希伯来语的原意呢，它是变乱的意思。那为什么要变乱呢？因为它最初它这个塔呀，是人要彰显自己的名造的。我们为什么今天先从巴别塔开始讲起呢？你会看见我们在过去的所有的几次课里面，我们都是用这个方式的。我们总是先看人的行为是怎么样，人是怎么样。比方说呢，在亚当的时候，人是怎么样？人是堕落悖逆的，我要吃，我就是要吃这个果子。等到亚当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出世了以后呢，人是怎么样？人就像该隐这样的，我要用我的方式来敬拜，我也把最好的蔬菜给了你，这个我们都解释了，对吧？然后又到了挪亚的时代，人是怎么样？人笑挪亚是傻子他造了100年也没人去就算那些动物一排一排一对一对的自己走到方舟里去，大家也不愿意去，也不愿意信。所以你会看见每一次呢都有两面的，这一面是人的不信，人的悖逆，人的骄傲，那一面是神的良善，神的信实，神的救赎，一直是这样的，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直到今天我们大马路上有多少人，你跟他去讲耶稣，他说我很忙下次再说，这是算客气的，有的时候觉得就甩屁股就走这算无理的，但是呢没几个愿意听的。但同时呢，神依然还在做他的工，他会差他的仆人不停地去讲他会差他的很多的牧者一直在教会里不停地传讲神的福音。所以巴别塔在讲什么呢？巴别塔在讲挪亚之后世代的人，他们很快又要彰显自己的名，人又堕落。所以我们知道在挪亚造方舟之前，我们上次课分享的信息是什么？他说全地满了强暴，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讲到挪亚方舟的时候，上帝是解释了在挪亚方舟之前全地的情况是什么，人人心里思想的都是恶，全地满了强暴。神甚至用了个词什么，他后悔造人在地上。当然这个后悔是不是人的后悔他并不是说哎呀我不该这么做就好了，不是。神的后悔是转向，所以他要转向什么？他转向审判。就他给你的时间到了这个点以后，他就要转向审判。就直到满了罪恶的时候他就转向了。到这个时候呢，到巴别塔的时候呢，地上虽然不是满了罪恶，但是罪恶已经开始要大大的彰显自己的名了，看见吗？人要干什么？人要在一起造高塔，传扬自己的名，造一座城。那为什么这个是恶的哈？我来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跟大家解释，就可以明白。大家想一想啊，我们人聚集在一起，我们是做坏事多还是做好事多？做坏事多，对吧？比方说一些孩子们孩子们比方说他说妈妈我要出去玩，你说去哪里呀？我有好多同学在一起，你可以想象他们在一起呢，只要没有家长他会在干什么？他一定是捣乱啊。他不会商量说哎呦，小孩子们不会在一起商量哎呦，我特别想顺服我爸爸妈妈，但是我做不到，你能教教我吗？他会这么讨论吗？他们会讨论这个话题吗？他们会讨论说哎，我怎么能更好的听我妈妈的话？他们会讨论这个话题吗？他不会讨论这个话题的。就像人在那个时候他们不会坐在一起哎呦，我们怎么能更好的顺服上帝啊？他可能在一起讨论这个吗？不可能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孩子们不可能坐下商量哎呀，我昨天又惹我妈生气了，我真的很懊悔啊，你们怎么做的？你能教教我吗？不可能的，没有人会这么去想的。 他们在一起一定是，你还听你妈的话，你多大了？哦，你下课还要你妈来接你啊？你好意思吗？看见了吗？这是孩子们经常会的话，对不对？然后孩子会觉得，哎呦，我真是不好意思，我还让我妈来接我，哎呀，我，你还这妈衣这衣服还让你妈给你买啊？哎，你看他会讨论的都是你怎么样背逆你的父母呢？哎，你显得好像更容易有影响力啊，更加 influential， 大家觉得这个人好。人聚集的时候，不是善在彰显，是恶在彰显。这是一个从亚当犯罪以后一直有的律。同样呢，你会看见呢，他们在彰显的时候呢，他要传扬他自己的名。孩子们也是一样。那孩子们一起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有一个领头的。啊，领头的呢是意见领袖呢，一定不是那个最顺服父母的啊。Harold 以前跟我们讲过故事，他就说他小时候呢，老是碰到跟孩子们在一起，孩子要做这个要那个，然后他说我妈妈就教我一个方法，就当你觉得你不能做的时候呢，你就这么说，你就说我妈叫我回家，就我妈说了我要回家啊，他就回家，因为呢他在那里呢一定会有意见领袖，这个意见领袖他会干什么呢？他一定会要彰显他的名，要告诉大家我们来一起做什么事。比方说呢，讨不到糖呢，就把邻居家的垃圾桶给弄倒了，这一定会有一个人先出这个主意的。而这一个人出了主意以后呢，你会发现没有孩子呢敢于去反对，最多就说我妈叫我回家，看见你能区别，他不会有一个孩子站起来说，哎，不能这样，我们应该去帮助这个邻居，就他这个垃圾桶经常倒了，我们帮他扶起来，不会有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在这群人里待下去。对，就像我经常喜欢举的例子哈，像我们去当趟的酒吧啊，每个人都在喝酒，然后我坐那点杯牛奶，你觉得到最后是我影响他，他们影响我，一定是他们影响我，所以我最好的选择是什么？我离开，我一定不可能坐在那里，我让全部酒吧的人当天晚上十二点全在喝牛奶，没有的，这种可能性是零，可能性是零。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堕落的，从亚当以来，所以神无数次的哈，在圣经里他一直是这个脉络，他总是让我们看见呢，你人呐，你要认清楚自己的本性。巴别塔又来了，大家在一起，在一起干什么呢？在一起就干一个事，我要聚集造城啊，聚集造城了以后，我要高塔，要彰显我的名，而且他这里加了一句啊，叫塔顶什么？塔顶通天。这个是很悖逆的，它的意义就是我比你厉害。大家要知道这是在什么时候啊？这是在洪水之后不久，哎，洪水全部的故事全地的人当时都还知道，而且上帝说了我不再用洪水灭地了，对不对？他还用一个什么做证据啊？用彩虹做了证据，人们不信啊，我还是要造塔。为什么挪亚之前没人造塔？因为不没有洪水嘛。为什么现在造塔呀？我就是不相信嘛。你再用洪水灭我，我造个塔，我塔顶通天，我看你怎么灭我。大家看见这个人的里面的悖逆了吗？这个习俗啊，这个悖逆的习俗就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今天你去全世界各地，只要是个大城，它就有一个高塔。埃菲尔铁塔是吧？这个各个城啊，美国以前那个纽约那个什么双子塔啊，最后被炸了啊。每一个城都有，为什么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不相信神说的话。你说不用洪水灭我，我才不信呢。今天我们有多少好莱坞的大片，讲到末日的时候，就这点本事，总是洪水。造船嘛，是吧？2012好像也是，是吧？这个大片很多的影视，他一讲到末日，他就说洪水。那为什么说洪水呢？因为上帝以前有过一次。但他为什么不相信神呢？他从骨子里就不愿意信，因为神说了，我不再用洪水灭地了，而且我用彩虹跟你立约。我们不信，我们要造塔。所以从 挪亚一出来，到这个时候，你会看见呢，全地的人呢，又进到同样的境况，被逆神，我不听，我不相信。所以上帝呢，在这里他做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我们往下看哈。于是耶和华使他们在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就是变乱。所以语言的障碍啊，是出于神的，很有意思。今天有的人说英语，有的人说中文啊，有的人说法语，大家想一想啊，语言的障碍它会带来一个什么好的效果啊？就是大家不能一起沟通做坏事。来想一想，假设我们还是用刚才那个例子，这群孩子在一起啊，这群孩子在一起正琢磨着怎么去做点坏事啊，比如说把垃圾箱扒拉倒了，讲着讲着突然之间大家说话都听不懂了啊，大家只能怎么样，散了吧，没错吧，对不对？本来他大家可以想想，假设他做成了一次，第二次会有更多的孩子进来，他觉得好玩呐，因为我们人里面就是悖逆的。然后他做不成了，你说话我也听不懂，我说话你也听不懂，只能怎么样，散了吧。所以分散而居啊，是特别有利于我们到神那里去的。这也是为什么能够解释啊，我们今天罪恶在城里啊总是聚集的更快，聚集的更快，并不是说呢人到了乡村就成好人了，不是，而是呢他所带来的几何级数的这个恶果，以及呢人堕落的这个速度在城里是会加速的。因为人聚集在一块呢，一定不是彼此学良善的，一定是彼此学悖逆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上帝因着他的爱呢，他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他就用语言呢把人变乱了。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呢，历时历代走到现在啊，几千年过去了，人都在做一件努力做一件事情，就是聚集，对吧？就是逆变乱，就不再变乱。就比方说呢，语言的障碍呢，今天恨不得就是有个什么翻译器，对吧？自动翻译，不要人翻译，对吧？自动翻译，现在慢慢都起来了，而且我们都高抬这件事情。如果谁今天能够做出一样产品，这个翻译的效果哈、比人的效果还好的话，这绝对大卖的，一定大卖的，不会没有市场的，你相信我，一定是的。如果他这个翻译哈、可以从法语翻到中文，中文翻到英文啊，随便翻，只要挑两个语言。这件东西啊，如果只卖个200块钱人民币啊，肯定全世界风靡。为什么会有需求啊？因为人想彼此交流嘛，对不对？就像电脑出来的时候，我一再这么说，会拿着电脑去看圣经吗？不会的。大家号称说，哎，我们可以沟通了，我们可以一起商量做好事嘛。但事实上呢，我们可以沟通的一定是一起商量怎么做坏事。所以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哈、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救恩。如果我们一开始的认识就是我本来就是好的，只不过不小心偶尔做了点坏事，但是我本性还是好的，这是非常糟糕的。这种认识不可能把你带到救恩里去的。为什么？因为你不需要得救。这就像我在水里面，我其实是快溺死了，我要快淹死了，但是有个人过来救我，我说其实我还可以了，我只不过刚才喝了两口水而已，呛了一下。你那么着急，那么紧张，你比我都紧张，我都不怕，我能得救吗？我不能得救。所以你会看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圣经，他总是要把这些故事的另一面他要讲出来。按道理就可以说，哎，我是良善的，你们是失丧的，我来救你们，我怎么救你们就好了。但他每一次都要把人的本性的样子啊，他要解释出来，他不是只讲亚伯，他也讲该隐的，对吧？该隐怎么现他也讲出来，我们就是该隐呢、他不只讲挪亚，他讲挪亚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样子的，他们是怎么满了恶的。那这里也是一样，他在讲亚伯拉罕之前，他先交代了巴别塔，所以11章是巴别塔，12章就亚伯拉罕。今天我们后半段会讲亚伯拉罕， 我前面呢也讲巴别塔，巴别塔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呀、啊。我们今天还想去造巴别塔，就恨不得能有语言的通顺啊，就恨不得这个全世界人都大同，世界大同，全部说一样的话。你看，我们就创造新未来，是吗？不是的，我们真的世界大同啊，这个世界就完蛋了。我们是一定在一起作恶的，而且这个恶会假冒伪善到一个程度非常邪的。所以我会装啊，我会用一个很高调的这个目标告诉大家，哎，我们要一起做什么什么，你看我们造这个塔以后是干什么用的？但事实上呢，不是，我是要追求自己的里面的对罪的需要。人本性就是这样的，所以神因着他的爱，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他先分开。这就是今天全地最初的状态。什么状态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人就开始分散而去了。所以你想，挪亚方舟是停在哪呢？停在今天的土耳其的亚拉拉山上啊，这个山今天还在，是个很高的雪山啊，大概海拔有大几千米了啊。那这个，当然有一些考古学家说在上面看见那个木质结构哈、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但反正这个山当时很高，但是呢，水下来的时候呢，它肯定是从最早是从山顶开始下来的嘛，对吧？山顶先露出来嘛，所以。土耳其的那个亚拉拉山那个方舟停在那以后呢，一家人先出来，然后呢，大家想一下地理结构啊，土耳其往下就是什么？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文明啊，最古老的就是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嘛，是吧？咱们中国不是最早的，印度河和中国的黄河文明，这个时间从那个考古的时间上是晚于两河和这个埃及的，这个是考古是可以验证的啊，我们晚了也得上千年了啊，中国，所以最早就两河文明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那这两河从哪里来呢？其实最源头就是从这个土耳其的那个北面下来的，然后你可以想象很自然，一出来肯定要找水嘛，对吧？我不会一出了船我就挑那山顶上这个岩洞里去住。人一定是济水而居嘛，这是个很自然的状态。那最大的最好的河流能找到的就这两条大河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初的人最早聚集在那个地方，这也是应该巴别塔造的地方啊，就在那块的地方。所以人一开始，你看挪亚，反正一家人，我一家人就一起住嘛，也讲一样的话。然后人越来越多，会繁衍啊，比如彼此通婚，越来越多，可能500个、1000个，哎啊，我们一起造个城。这个时候神进来什么，把他们的语言变乱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分散了，有的往东走，有的往北走，有的往南走啊，好，就开始分散而居。这就是今天全地的祖先了。我们今天略掉了很多，从他这边讲到闪、韩和雅弗啊，三个挪亚的三个儿子哈、啊。那到这个之后呢，就出了一个人，他叫亚伯兰。所以你看，上帝记述圣经的时候呢，它并不是按照我们感兴趣的方式。从巴别塔到亚伯兰哈、啊、当中，人类如果是个历史学家，他有很多很感兴趣的地方。首先人类学，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空白，因为人类学你要知道这个人种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来的。因为我们今天地上的人啊，没有一个不是挪亚的后代，所以我们每一个，你是黄皮肤、白皮肤和黑皮肤，他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大概率就是闪、韩和雅弗，啊，就这三个人出来的。所以你要按照人类学的这个研究呢，你会跟上帝说，你多讲一点，多讲一点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上帝不讲，他为什么不讲呢？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你知道再多，你知道恐龙是怎么回事呢？你还是个罪人，你还是要下地狱，没有关系。他讲的全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这跟我一直举这个例子，就跟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你一定是着重教导他什么，跟他的生命相关的。哎，他说妈妈，你这个蛋糕怎么做的？你说下次再来，我教你啊，怎么不能在路上踢球？这两件事情重要性对孩子来说，他分不清楚。他只是因着他里面的需要来的，他特别想知道，哎呀，你这么漂亮的蛋糕怎么做的？你一定要告诉我。他这时候的就被这个需求抓住了。然后妈妈说，等会儿我来跟你讲在马路上踢球的后果，重要性 是谁说了算的？神说了算，重要性是父母说了算，没错吧？这里也是一样。所以神讲完巴别以后，他马上就过渡到哪了？他就过渡到了呼召亚伯兰。为什么要呼召亚伯兰？这个性质哈，就跟方舟是一样的，就跟这个亚伯是一样的。因为神总是用了一个方式啊，他找一个人，对不对？他先找的是亚伯，对吧？后来又找了挪亚，对不对？当中亚伯到挪亚还有很多人哈、啊，第三代的赛特哈、啊、也是，那个以诺士啊，第三代也是敬虔的，是从赛特那条支下去了。第七代的以诺也是敬虔的。神其实一直是在挑，但是他在这个里面呢，他一直在保守一支叫敬虔的血脉。敬虔的背后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信呐、啊。挪亚是信的，以诺也是信的，赛特、以诺士都是信的。然后呢，到这里呢，他选了一个，这人叫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他只选，神总是选一个人，他选一个人呢，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后面的人知道，他想要的，从我们这他想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信心了。所以我们看见他选挪亚，挪亚不是因为他会造方舟他选他，这点很重要。所以我们每个人得救不是因为我很厉害，不是因为我会做东西，不是因为我很良善，我经常救济穷人，都不是的。挪亚讲到神看上他，不是因为他救济当时的穷人，神根本没有提，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木匠，神全地找来找去就这木匠最厉害，我本来我是要造方舟的，按我们人的想法，我一定是我造方舟我肯定找木匠的，对不对？就像我要教人，我肯定找老师啊，我找你来做老师，因为你是老师啊，你不是老师，那我要教课，我得信。神不是这样的，神找有信心的人，神从头到底只找一种人，就是相信他。因为能力是从神来的，但是信的责任在人。你再有能力，比如他是个老师，他口才特别好，他怎么说别人都哎呀觉得他举大拇指说很好，但他就是不信，神没有办法用他。为什么？因为他所讲的一切只会把人带到宽门地狱里去，对吧？就像有个孩子，你家有三五个孩子，当中呢有一个口才特别好，一看就是孩子王，每个人都愿意跟随他，但他最悖逆。还有另外一个呢，笨嘴拙舌的，说话磕磕绊绊的，但是他很顺服。你觉得父母要拜托事会找谁呀、啊？会找那能力强的吗？不会的。所以从一开始，上帝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相信。所以今天并不是说只有新约是因信称义哈，旧约的神是惩罚的神啊，上来就把你整个耶利哥城给灭了，整个索多玛城灭了，这是完全没读懂圣经。上帝从亘古到永远是不变的啊，他当然是审判的神，他更是施恩典的神。他施恩典的方式只有一条线，他只找那信的血脉。所以他在马太福音里他讲啊，他说天国就像什么？天国就像宝贝藏在地里，人发现了就把一切都变卖了去买这块地。这个不是在讲我们呢，我们有什么资格把变卖了去换这个救恩呢？他是讲神，神在找什么宝贝啊？找你里面的信心。哦，他找到你里面那点信心，在他看来是至宝啊。这个至宝的它的价值可以到什么程度？可以到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大家能体会吗？就他在你里面找到那一点芝麻样比芥菜种那样小的信心，对于他来说这个价值就可以让他自己上十字架。大家能体会这个道理吗？就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救赎你这一点的信心。所以我们人的责任真的是在信上，而信从哪里来呢？就从谦卑里来的。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这个十二章哈。那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十二章一节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很有意思哈，这个时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的话哈，在我们人看来呢，其实一点证据都没有。我们人所想要找的证据哈，就是你先给我点证据我才相信你，一点都没有。他讲的全是未来的事，没错吧？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那个时候亚伯兰一看周围，他连个儿子都没有，什么大国啊？他老婆那时候几十岁了啊，孩子都生不出来了，你这一话说让我成为大国，而不但成为大国还要赐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咒诅你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这一杆子不知道哪里去了。事实上啊，亚伯拉罕死的时候都没有看见。所以今天如果亚伯拉罕说上帝啊，你要证明给我看我才信你啊，他到死都信不了，因为上帝到死也没有显出来他的后裔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亚伯拉罕到死他才看见一个后裔，这个人名叫以撒，没错吧？对，我跟你说，我要你的后裔成天边的星海边的沙，你一晃晃悠一看，我就一个儿子，我凭什么相信你啊？对吧？那你说我有十二个儿子，像雅各那样，我大概还能模拟想一想，我十二个儿子，每个人生十二个，啊，生多少代我就有多少个了，我还会算这个数，我才一个，我还好不容易老了，快死了才得这么个儿子，我怎么相信你啊？不但如此，上帝在这之前还让他做了一件事，我们往前看啊。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啊，对，死在他父亲塔拉，不对啊，这个我搞错了，是在后面啊，就是在这开始，对，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啊，就从这里，就十二章的一节啊，他除了说我要祝福你啊，他还让他做了一件事，这事是什么呢？让他离开他的本族本家啊。在这之前我们看见呢啊，在十一章的二十八节哈，他的父亲叫哈兰哈，他的父亲叫塔拉啊。塔拉有个儿子叫哈兰哈，他哈兰呢死在本地的加勒底的乌尔，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呢，亚伯拉罕原来住在哪里？加勒底在哪里呢？加勒底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了，也就是后来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啊，巴比伦的地方啊，所以第一个大的王朝呢叫巴比伦啊。那金头我们知道在那个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做过一个梦啊。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做过一个梦啊，一个像啊，有金头银胸，铜斧铁腿啊，这就是四个王四个帝国啊。金头就是巴比伦，那银胸就是马代波斯啊，铜斧就是这个亚历山大王的希腊啊，铁腿就是罗马帝国啊。今天依然还是罗马帝国延伸出来的各个分支啊，所以全地的跨地域的帝国第一个就是巴比伦，而巴比伦当时叫什么？就叫加勒底。加勒底的乌尔啊，有点像什么呢？乌尔是加勒底里面最繁华的城，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今天的，比如说你说到美国就是纽约啊，你说到英国呢就是伦敦，比如中国的上海啊。那我们稍微这么翻译一下啊，就有点像呢，上帝突然有一天向你显现，所以你呢，你从上海出来啊，北京出来，不要住了啊！你从伦敦出来，我要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啊。那个地方长什么样的你没去过，你也不知道啊。然后你在纽约不是说无家可归哈，亚伯兰有很多的牛羊啊，很多的财物哈。那我们看那个第五节哈，十二章的五节啊，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是很有钱的今天的考古学家把这个乌尔这个城市挖出来的 啊，圣经是真实的，我们都不是在讲神话故事啊，只有考古的。这个地方繁华到一个什么程度啊？还有地下的污水系统的，就说它有可以有抽水马桶的。啊，这个你可以想想，这是非常非常。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啊？因为呢，从他出了乌尔之后呢，他就再也没住过房子，他住了一辈子帐篷。你能想象吗？假设你呀、啊，你在纽约很繁华的地方你待着啊，又有抽水马桶，下去就吃，都是牛羊啊，家里仆人一大堆的，然后走，我带你去个地方，从此你住不了帐，住不了房子，全住帐篷啊，帐篷抽水马桶是没的啊，自来水也想也别想的啊，然后到哪去不知道，还要走路的，你会去吗？你不会去的。然后我去，我让你去的，就我告诉你，你以后要得祝福的，啊，你的后裔会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那样，你会信吗？你不会信的。所以神呼召亚伯兰呐、啊，他其实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对不对？他这里没讲亚伯兰有多好，对不对？他没说亚伯兰做什么善事，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要分别宗教啊。所以你一个人信主不是因为他喜欢做善事，我喜欢没事开门施粥，不是说那个不好啊，但那个不能救你，那个不能免除你的罪，那个、不能让你在神的审判面前能站立得住。但是呢，什么可以呢？信心可以，因为救赎是神的恩典，这个白白的礼物得需要你靠着信心去接近来，你得相信他说的话，他说你是个罪人你得信，他说你相信基督你就得救赎你就得信，这个也是一样的。亚伯兰不是因为他有多好，他说我做善事，也不是因为呢他是在当时全地最富有的人，上帝希望他的钱来帮着上帝做很多的事，而是因为神说你起来你要到那个地去，他就去了，他相信上帝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啊。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地上有很多的迁徙哈，就比方说移民就是一种迁徙，移民的时候呢有多少人要比来比去的，想来想去，很多跑到这个国家，比如中国人很多是这样，移到一个国家他根儿还在中国的，到最后就变成生意还事业还在中国，最后半只脚在这里叫半只脚在那里。你想想，假设是亚伯兰，他会没事说行我先跟你去，我老婆孩子先留在加勒底的乌尔，我先跟你去晃一圈看一看，是这样的吗？大家要知道，不但是他，连撒来这一辈子也再没住过房子，他妻子也是一样的，也就永远住在帐篷里。我们在座很多姊妹，你做得到吗？做不到的，因为你并不是说你没有东西可丢失。假设亚伯兰是什么？亚伯兰是乌尔的流浪汉，这个事情还好说，是吧？对吧？我就是实话实说，对不对？你反正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嘛，用英文来说，你又没什么可输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找你来当老师，所以你就啥也没，啥也不是，你就是在农村讨饭的啊，你在街上讨饭的，那你说哎可以啊，我去试一下，不是，你是有成本的，这个术语叫什么？叫机会成本啊。什么叫机会成本？就是你做了这一件，你要丢掉其他的。亚伯兰很可能在那里是受人尊敬的一个长者啊，否则他侄子不会跟着他走啊，对不对？他很可能是当地，没准还是一点这个社区当了点什么什么官，我瞎说啊，有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他有钱嘛，他完全有很多的理由，我为什么要走呢？我可以在我原来的轨迹上，我可以往上走的，我可以变得更有钱，我可以变大家更尊重我，我可以跟上帝说，哎，那我就在当地我做好事挺好的嘛，对吧？我可以做慈善嘛，对不对？那慈善并不是说今天才有的，那个时代就有的呀。上帝是要这么样吗？你不要，上帝他相信，怎么相信？神怎么说你怎么做就对了。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形是一样的。神说你是个罪人，我说好像不太是，这就不是相信。神说呢，基督替你死了，我说这个好像神话一样，他也是个人嘛，这就不是相信。 所以神救人永远都是一个方式的，就他给出来的救恩呢、啊，总是摆在那里的，但是你跟着他的话去做，你才能看见他是信实的。亚伯兰如果在那一刻他犹豫啊，他或者说我也搞个卫星家庭啊，我先去瞄两眼啊，我先把孩子留在这个乌尔读书啊，这个读个私校啊，这个我去旷野我读什么校？我旷野就最大家庭学校了，只能上来教啊。我这么多的这个仆人家的这个孩子那么多，那我怎么办？以后我怎么教育他们？好，先都在那待着。我先去看看，他能看见神的真实吗？他看不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11章8节哈。亚伯兰后面被改名成亚伯拉罕啊。这时候呢，希伯来书里面他讲到什么？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呢、啊，希伯来书11章，新约希伯来书11章8节，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这些短短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今天你要去办移民，你是知道那个地方的，你可能你至少去之前，你办之前你总得去看一下吧，对不对？这个地方长什么样啊，对吧？这个城街道是怎么样啊，城市怎么样？就算你不是移民，你从中国一个城市挪到另一个城市啊，全家去之前你不去看一下吗？亚伯兰在这之前不知道迦南在哪里、啊、他不知道他往哪里去、啊、好，我们再往后看啊。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和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不但因着信出去了，而且呢他因着信住帐篷、哎、这是什么意思啊？就像今天我来跟你说，我说你相信我，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你可能会犹豫一下，最后你一咬牙一跺脚，我就去看看吧。但是你要知道呢，你里面那颗心啊，其实什么，你想那个地方啊一定比我现在好，我现在这个只是抽水马桶，我在那儿很可能这个宫殿一样好、哦、那个地方肯定满地都是什么，都是吃的啊，都是这个很豪华，非常方便。这是我一去一看，一个破石头地要我搭帐篷，你觉得我会怎么样？我拍屁股回去。大家不要认为信心是我相信了我往前走，走两步就看见结果的，不是的。今天我们很多人说我信主了，我信完以后，哎呀我好难受啊，我该有的麻烦还是很多啊，我也没办法回答。因为呢神的确会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是他的能力，也是他的爱，但他从来没有说时间是按照你的时间，方式是按照你的方式，他从来没有这么说。他可以时间长到一个什么？长到亚伯拉罕的一生，他一生都住在帐篷里了。如果他假设啊，他心想这个到最后我总得多少住一天宫殿吧？没有，这宫殿在哪呢？他讲了。10节，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在天上。我们以后在天上会看见神给亚伯拉罕预备的那个住处。为什么呢？因为他配得啊，他住了一辈子帐篷哦。他为什么会住帐篷？不是他住不起房子，不是他在乌尔没有房子住，是因为他相信神的话是真的。所以这样的信心啊，不是从我们里面使劲那个憋出来的信心，这个不是信心啊，这个 这是我们人的血气。就像一个孩子说，跟父母说，我愿意顺服你啊，我愿意听你的，他有两种的心情或状态，他会怎么说？一种呢，哎呀，反正我也没别的办法，信就信吧，你要我再干啥就干啥。还有一种呢，他真的知道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他那就全信了。所以要知道，我们今天最后的时间我们花在什么上面，我们花多一点时间来讲亚伯兰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这点很重要，对吧？我们只看见表象了，对吧？我们看见了一开始人是堕落败坏的，看见，哎，这么多人里面挑了一个人，他叫亚伯兰，最后他呢，神说啥他就信，他就走了。他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也会说，哎，你说的都有道理，这个圣经讲的都有道理，但是我信不了啊。你让我真的，凡事求告主，我一碰到麻烦，我还是想靠自己啊，这很正常嘛。只有一个方式，就是认识你的主。亚伯兰若不认识神呢，他是不会相信他的。就像你的孩子，他可以因着你的权威，他说啊，听听就听吧，反正我也打不过你，现在我也得吃你的穿你的，我听你的，等到有一天反正我自己翅膀硬了，我总归得走的。还有一种什么，他真了解你，他也真了解自己。所以所有的起点都是从这个起点开始，叫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神，认识自己，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这个孩子如果不认识自己呢，他总觉得呢，我老牛了，其实呢，我就比我爸小几岁，我个头都比他高，我就先暂忍几年啊。这个他是不可能认识他爸的，他一定得客观认识自己，我是不咋地的，那这是前提。同时呢，他也得客观认识他父亲，他父亲是厉害的，他父亲是大能的，是大爱的，我是败坏的，这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的。而且他的确是硬币两面，你是不可能分开的。你不认识自己，没办法认识神；你不认识神，你也没办法认识自己。就像神的光照了以后，你才知道自己，哎呀，我真的不咋地，是不是？就像你怎么知道你是败坏的人呢？你总得有个标准嘛，对吧？比如说我看见，哎，我看见老陈，我说，哎呀，其实我也没那么坏吧，其实他也挺坏的，他是全地大家都敬仰的那个人，我跟他一比，哎呀，我觉得他90分，我也85分吧，对吧？最后来了一个人叫耶稣，你们俩全闭嘴了。我们若不认识神呢，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坏。同时呢，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坏呢，我就不知道他救赎的恩典有多大，一个道理，对吧？我怎么认识他的恩典呢？我得知道我很坏啊，我知道我快溺死了，我知道我很败坏，我需要救恩，这时候来了。就像孩子们，你给他做饭，他其实在邻居家已经吃饱了零食，他一定会说，妈，你今天这个菜怎么炒这么不好吃啊，好难吃的。其实他不饿嘛，他在外面踢了一场球，中午饭也没好好吃，回来他什么，你做什么他都吃，哎，这个好吃，那个好吃。所以真的不在乎他吃的是什么，在乎他对自己的认识。所以一个人来到救恩面前，救恩都是一样的。就像你做的这顿饭呢，可能有俩孩子，一个就是在邻居家吃饱了零食的，一个是外面踢了球回来的，同样一顿饭，一个会说不好吃，一个会说好吃，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认识不一样。亚伯兰也是一样的，他在加勒底的乌尔，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假设你今天待在纽约，你也可以说吧，你也可以说，哎呀，这个世界好繁华呀，我好喜欢的，你看晚上可以去夜店，还去喝酒，去干什么，哎，到哪都有玩。哎呀，我经常举这个例子，我信主以后跟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哎，我们去天上干什么，没有 KTV。 是啊，天上是没有 KTV， 我怎么回答你呢？的确是没有，那怎么办？那我就不喜欢了。所以你在一个大城里，你会有两个选择的，你会很喜悦这座大城，或者像亚伯兰那样，你会为这座大城忧伤。 如果亚伯兰真的觉得无耳就像命一样，哎呦，我出了无耳 KTV 没了怎么办，他是不会出去的，弟兄姊妹们，对不对？大家不要小看这点点的信息，他抬脚就走，而且是拔根而起，而且是带上所有的财物，不单是他的家里的人啊，不单是妻子侄儿啊，带上所有的财物。为什么我强调财物啊？因为至少无耳还有点智。你今天扛了个金银财宝，你扛了个牛羊，你去跑跑旷野，你去走走看，你碰到一此山是我开，此路此树是我摘，你不怕吗？你在无耳，至少你还有一个社区，你还有一些朋友，你在那你怎么办？他为什么敢呢？他一定知道无耳不是他的家乡，他也一定知道无耳不吸引他，没错吧？如果无耳很吸引他，他每天晚上 KTV， 他就像我去旷野怎么办？我得把 KTV 带去啊，没错吧？他不可能舍得掉的。那他只有一个原因，就他不被 KTV 吸引了，就是在大城里吸引他的没有的，他才能走，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你再看他，他在整个无耳的这个环境里，他不被人的荣耀所吸引了，他不是没有钱的。所以如果我们说亚伯兰是无耳的一个流浪汉，他无所谓，走就走嘛。但是呢，在那里他肯定是受夸奖的，对不对？他能赚到钱吗？那大家一定说，哎呀，那是很厉害，没准还有人过来请教他，你给我们上一课好不好，对不对？怎么来这个持家啊，怎么来这个做生意？那跑出去谁来找他？没有了，他也不被这个吸引。我举这两个简单的例子哈，你就会发现呢，亚伯拉罕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哈，他其实已经是死了的，他才能走，不死他是不会走的，不会走这么彻底的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应该是腓立比书，加拉太书，不好意思，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我们先看加拉太书五章的24节哈，新约加拉太书五章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啊，就是他前面是在讲圣灵的果子，什么人有圣灵的果子呢？他是必须得，你已经把自己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保罗继续往下讲啊，他讲了很多啊，这个都很好的，一直到六章，到六章最后14节呢，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哇，这是非常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把这十字架当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分界线、分水岭。亚伯兰已经在上面了，所以对亚伯兰来说呢，世界是在十字架上；对世界来说呢，亚伯兰是在十字架上的。我怎么来解释这个话呢？当他出无耳的时候，大家会问他哈。说你去哪里啊？大家一定会觉得，哎呀，这么厉害，我们都很敬仰、很尊敬的一个老者，他要走了，我们总想听他的教导嘛。你来告诉我你想去哪里？我想去一个叫迦南的地方。迦南在哪里？我不知道。你怎么去啊？走去？有谁保护吗？没有，上帝保护我。你都带去吗？全带去。以后住哪里啊？住帐篷。谢谢你，再见。为什么谢谢他？因为你说的这叫什么呢？完全不 make sense 啊，对吧？完全不合理啊。所以对世界来说，他就在十字架上的。哎，耶稣，你跑十字架上干啥？ 那你能救别人不能救自己吗？你看看耶稣钉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怎么说的，那些大祭司，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些兵丁说，哎，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你自己救自己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耶稣是在十字架上的，对于耶稣来说，世界是在十字架上的。为什么？因为亚伯兰知道他这一去美好生活就开始了，这世界这愚昧的人啊，愚昧的人，这样的信心一脉相承的。挪亚也是一样的，每个人跑挪亚前面去，挪亚你在干嘛？挪亚会说，我在造一艘船，以后会下雨，地上会出水，全地全淹光了，你以后一定要进来，谢谢你，再见。不会听的。挪亚说，你们全地满了败坏，我们挺好的，我没有败坏，每个人都这么干的，我们日子挺好的，那 KTV 多好，你来一起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若不把自己摆在十字架上，他是不可能有信心的。信的大的前提就是你真的看见了你的败坏，你说，主啊，我不要这些东西。亚伯兰若是一点点被吾尔吸引啊，他是不可能信的。所以神把我们摆在亚伯兰这个例子啊，把这个例子摆在我们面前啊，是非常好的。吾尔这座城不是一座小城，不是一座，这可以是说当时的世界是最最有吸引力的诸多城之一。这座城若不吸引亚伯兰，全地的荣华就不吸引他了。若不吸引他，那什么吸引他呢？那就是神了。所以他看重的是神给他预备的未来的一切的祝福和丰盛。所以神说，未来我给他预备的一座城是他经营他建造的。我每个人也是一样，若我们对世界是喜悦的，你是不可能从里面走出来。同时呢，若世界在你里面还有东西，你也不可能完全的相信神。我们回到十二章哈，回到那个创世纪的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我们再看第二节哈。第二节到第三节呢，是上帝给亚伯兰的第一次的这个应许哈。所以我们知道呢，神带给我们的，它就是什么？就是一样东西，就是应许。应许是一个什么概念啊？我们刚才读的，我们不再回去啊，读那个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十一章整章都在讲信心，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一节在说什么？他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确据和未见之事的实底。它什么概念？就是信是未来要发生事情的一个证据。应许就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现在的。所以上帝带着我们得着他自己啊，都是借着应许，借着信心的。所以当亚伯兰一出了吾尔的时候，上帝就给了他应许。所以这个会非常有意思啊。今天我们来看，我们刚才分析了亚伯兰他为什么能够出去，是因为吾尔不吸引他，他要得着神，对吧？你可以想想这个过程。就亚伯兰，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个洞，你这个洞可以靠 KTV 去填，可以靠别人赞美你去填，说哎，你真是个好老师，你讲的真好，或你真是个好妻子，你做的这个饭真好，我们都很敬仰这样的人，哎，我们也很受用。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你虽然你嘴巴上会说哎呀，谢谢你，客气了，但是你觉得还很受用，你很受用就说明呢，你里面那个洞呢，你愿意用这个填满。但是有一种人，当他知道这样的填满啊都会过去，当他看见这个都不可能带来我最终的平安的时候，他就会去找那真正能填满他的东西。大家能体会吗？就是亚伯兰并不是我们觉得我要做个好人啊，钱财是不好的。我们这边多讲几句啊，就是我们有一种的状态是什么呢？哎，钱财是脏的 啊，我们要恨恶这个钱财，哎，我们这个肉体的情欲是不好的，我要恨恶这个肉体。这个是用自己的私意去苦待自己哈，对信心没有任何好处。这种东西会带来什么？带来宗教的行为，非常非常可怕的。比方说中世纪的修道啊，修道院里面那些修士是非常可怕的，他甚至会虐待自己，用鞭子抽自己。这样的方式是什么？他把什么？他把自己的肉体摆在对立面啊，我要用我的魂的力量呢，我去对付这个肉体。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这样，神从来都是用爱来吸引我，来真理来解绑我，让我不受世界的捆绑。他总是把话给出来，然后你自己去想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以撒坐在田间，他在干什么？他在默想，默想，默想的看着，哎，利百加来了，他太太这个仆人把他娶回来。那时候以撒在干嘛？以撒在默想啊。为什么神喜悦牧羊人呢？因为牧羊人很多的时间默想的。他羊一起吃东西，他只要羊不跑远了，他坐那干什么？他就默想。默想什么？不是那个瑜伽的冥想，不是放空脑子，是你仔细在思考神的话呀。你仔细在思考你的人生呢、啊、你仔细在思考你的里面有没有被填满了、啊。你在想，哎，昨天又唱了一晚 KTV， 我真的很喜欢他吗？好像上次唱的还挺开心的，这次好像不怎么开心。你要想这个事情的呀。神并不是说不许 KTV， 去就打断你的腿，不是的。你要去吗？那你就去吧，就像路加福音浪子的比喻一样，对不对？那你要去，那你去，你最终是跟娼妓败坏家产，那结局是去的时候就定了。为什么呢？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嘛，你最终就是吃猪食都吃不到。当你吃不到的时候，你会想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为什么不到我父亲那里去呢？我们人一定是在思想当中你做比较的，我到底要什么？我真的要别人这么夸奖我吗？说哟，你真是个 好员工，你夸奖一两次，这个事情真的是我人生的意义吗？所以大家知道啊，就像传道书整篇在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这地上都是虚空的虚空啊，死的时候带不走的全是属地的。我告诉你们，除了不单是钱财啊，亲人都是。所以为什么上帝说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姊妹了？因为你在地上，你要假设你要死了，你太太不舍得，你儿子不舍得，你能留下吗？你也不能留下。死的时候带不走的全是属地的。你要想明白这事儿，那你能带走你的荣耀吗？地上对着你的夸赞你带得走吗？带不走的。就像圣经耶稣说，他不把自己交给万人，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这个时候当他看自己，当亚伯兰看自己的时候，他看一下，哦，无耳这样，那又怎么样呢？我还是心里是个空洞啊。哦，这些人天天宴乐，我没在宴乐里找到满足啊。哦，这些人天天高谈阔论，大家都夸赞他，哦，你这个厉害啊、大学者，我也没有得着满足啊。那我到底要什么呢？我要神。当神跟他说的时候，好，我跟你走。但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神要带他到哪里去，他也不知道神给他预备的是什么。当他迈出信心的一小步，神告诉他，你先往前走。他走了，你会发现神给他什么？神给他应许。我们在经历啊神的过程都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应许是越来越真实的。这个真实啊，不是说上帝给你看见了什么外在的证据，上帝会给你一些证据，但是这些证据不能够带给你信的那个 conviction， 那个确据是不会的。那个确据只能来自于神自己，就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就你要把他接到你里面来满足你，然后他让你先出去，你就出去。他出去了以后，他就告诉你，他说亚伯兰，我要让你成为大国。亚伯兰以后啊，这些话会常常回响在他脑子里的。为什么整本圣经在前面的第一篇里面啊，这些话哈、啊，给这三代人的这个应许，它反复的出现。你可以想一想，在他们这一家祖孙三代里，这个话是一直讲的。 哎，能想想，比方说哈，假设我没有祖孙三代人啊，我是爷爷啊，我有儿子，我有孙子，最后我要往下传东西的时候，你觉得我会传什么？我会传对我最重要的东西吗？是不是？比方说，这是我爸给我的镯子，你以后娶媳妇儿的时候可以用得上。这个，我死的时候我一定是交代这事儿。为什么这事儿对我最重要？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生命。那如果镯子是我最看重的，这就是我的生命了。如果有一天哪个强盗进来把镯子抢走了，我命都不要，我给他拼，我把他抢回来。对亚伯拉罕一家三代人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应许了。所以大家明白了，我们可以靠着应许，靠着神的话我们进来，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进来了以后我们就靠着地上而活啊，我们还是靠着神的应许而活的。这既是救我的，也是持守我到永恒的。所以大家知道神的话的重要了。整本圣经就是生命，只不过你没进来之前呢，有些话你不懂，进来了之后呢，你救恩懂了，可能还是有些话不懂。这些话会不停的亮起来，亮起来，亮起来，就像一盏盏灯一样。然后你说：“哦呦，我又明白了，哦呦，我明白。”你明白的话，你接到自己里面来，它就变成你生命了，你就会传给你孩子。这就是最重要的。亚伯兰也是，他传给以撒是什么？他就传这个。以后上帝一定会做的，会让我们的后裔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他到死的时候他还没看见，但他还是相信。他的信完全来自于他轻看这世界，对世界来说他是死的，他仰望神，他知道神就是爱，他知道神是永恒的，他知道神从亘古到永远是不变的。但是神具体要给他什么好处他不知道，神具体以后是怎么成就他不知道。所以应用到我们今天自己身上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很多人进来问你，给我讲讲这个基督以后到底要怎么做，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只能告诉你最后的结果是基督赢了，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但是那些什么这个兽啊，那个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不懂，我说我不知道最后末世要发生什么，即便今天我自己未来要面临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点，他爱我，他替我死在十架上了，这是我知道的。他有能力，他胜过了罪的权势，这个是我知道的，我相信他。然后我跟随他，他说你到哪去我就到哪去，他说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说这个是对的我就相信他，这就是信心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时候更多的看重的是外在的证据啊。今天呢有一个学科叫护教学啊，就是今天上神学院里面一定会上的一门课啊，叫护教课。护教学在学什么呢？就在学证据，大量的证据，有很多的书，这个比如说这个历史的、考古的啊，这个预言的啊，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这个非常好，真的非常好。但是这个不能够带到最后，你谦卑到神面前，单独来到他面前，你说主啊，我全然相信你，不管怎么样我都跟随你。做不到，做不到。因为当我们求这样的证据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像做实验一样，你是把它摆在实验台上的。当你把神摆在实验台上的时候呢，任何的信心都不可能带你到把自己交出去，都不可能带你到丢掉无耳，跑到不知道哪里地方去，做不到的。弟兄姊妹们，你相信我，你任何一个摆在实验台上的角度，不可能让你抛弃无耳，走出无耳，去到迦南，绝对不可能。你不要太高看自己了， 你一定会在吾尔留一点银行存款的，必然的。什么才能真的把你带出吾尔呢？就是你说主啊，我知道你爱我，我的父母离弃我，你收留我，我要跟随你，我相信你。就像那首圣诗，我们很多受洗的弟兄姊妹都听过啊，我每次都会唱的，就是前面是十字架，背后是世界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就我不回头，我不回头，前面是十字架，后面是世界，我不回头，我不回头，即便谁都不去，我也会去。这样的信心，不是靠着证据能发明的，能带来的。这样的信心是在关系里的。一个孩子对妈妈的信心不是靠证据来的，因为证据不够的。你说 DNA 可以作假的，你说你妈，你指着你孩子问他你怎么知道他是你妈，他说我妈给我做饭，我可以找个女人也可以给他做饭，一样可以做。我妈给我铺床，另外一个人也可以给他铺床的，给我洗衣服也洗的。你说 DNA 我可以做一个 DNA 一样出来的，还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的。我可以一直说到这个孩子不相信你是他妈妈，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他到最后会说我就知道他是我妈妈，因为他知道这是关系，我随你怎么说吧，我就是知道，因为他爱我，我不要什么证据，我就是知道他爱我，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洞是他填满的，你填满不了啊。你给我做饭我没感到爱，你给我洗衣服我也没感到爱，有一个洞是他填满的。我们跟神就是这样的。所以亚伯兰在这件上面他又比挪亚呢，神启示给我们的又多了，对不对？你想一点一点往后，对吧？一开始我们慢慢往后，我们会看见这个启示的内容会越来越多。当讲到那个该隐和亚伯的故事的时候，这个启示指什么？救赎按照神的方式，他并没有多讲一些关于亚伯的内容，对吧？他没讲亚伯怎么样离开吾尔，没有。亚伯是什么样的形象我们并不太清楚，我们只知道一件，就是亚伯完全按照神的方式去献祭。亚伯是在救恩上他听神的，他知道我不能相信我自己，我也不能相信我哥说献蔬菜我不能听他的，上帝说要献羊那我就献羊啊，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就听神的方式。挪亚也是一样，神多了一点启示，启示什么？全地都满了败坏，你要相信我的救恩，你一家都要进来。到这个时候呢，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启示的更多了。多在哪呢？他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跟神有关系，有爱的关系。有亚伯拉罕并不是说全地要毁了，这次不用水，这次用火，或者什么小行星撞地球了，你赶紧去躲到迦南地区，不是这样的。上帝就说我让你后裔成为大国，你跟我来，这是在爱的关系把他拽进来，对吧？你想想那个挪亚会什么？赶紧进去，要洪水审判了，这是在讲躲避审判，跟亚伯兰不是这个关系，不是个道理。跟亚伯兰在说什么？你信我吗？你信我你就听我的。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亚伯拉罕是什么信心之父啊？他没说以诺是信心之父啊，他没说挪亚是信心之父啊，他们没有信心吗？他们也有信心啊，为什么只是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呢？因为这是在关系里建立的，是夺不走的。我既没有审判的压力，不是立刻审判，他到死在这地上，对不对？到今天为止地还没有审判来嘛，第二次审判要到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这辈子能看见呢。他靠的什么？靠的跟神的关系，他知道他爱我，我要跟随他。这从这开始我们就会进到一个新的领域，以后每一代以撒再出来， 后来雅各再出来，神一点一点往前进哈，就把他自己启示完全了。啊，在这个关系里，他会建立什么？他要先搬律法呀。你看见没有？他开始建立真的一个家庭啊。就像我们有了孩子以后，你会跟他什么立规矩？早晚要刷牙，对不对？穿衣服要自己穿啊，要按时去学校，晚上按时睡觉，这全是规矩，这就是律法嘛。你跟他先什么时候开始？你是先生了他，你会跟你邻居的孩子说按时刷牙吗？不会的。那你为什么跟你孩子说按时刷牙呢？因为你生了他，你生了他就建立了关系。上帝跟亚伯兰建立了关系，就借着摩西开始颁律法了，对不对？你刚生，我们教会最近小孩子特别多啊。你看初五会不会跟他女儿说要刷牙？哎，他不会说，为什么不说？他根本听不懂，他就哭了，就吃奶。所以亚伯兰到摩西过了好多代人呢。你把这个当做一个孩子，他就在成长。他从亚伯兰成长到摩西，他已经长到五岁了。这时候你要怎么样？你家里有没有五六岁的孩子？要不要做规矩啊？要的。怎么做规矩？立规矩嘛，对不对？这个立规矩你会发现呢，是跟他的生命很有关系的。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只是概括讲一讲，我们到后面全会仔细讲。神的律法，摩西律法有个特点，就跟家里父母立规矩是一样的。我们老是叫他律法，不讲法律啊。法律就是人的，什么叫人的呢？我只规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说你欠了我钱怎么办？摩西律法也有这个部分，但是呢，法律不会说呢，你上厕所啊，到野地里要带把铲子，他不会说的。为什么不会说？跟他没有关系。他不会说呢，你那个碰到大麻风啊，你应该怎么洗你的衣服？一个壁虎掉在你们家的那个瓷盆里，你该怎么处理它？你给我全地，你找一个这样的法律出来，你找有没有？他说你瓷盆子掉在你的陶土的盆子里，这个盆子要打碎，这个掉到你的木头盆子里，木头拿去洗，讲的那么细，你给我找一个哪国的法律可以这么讲的？根本不管这个事儿。但是你做爸的你会管的。你说牙要好好刷，不许刷30秒，至少2分钟啊，要上下左右里外都要刷，你会不会讲？你讲的细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关系才有的命令，才有的法律。所以把摩西律法啊当做个死的律法去遵守的人，都是很愚昧的人。他根本就像你的孩子跟你说，老爷子你再定个道吧，我来听你的，说什么？他会这么看吗？他一定知道这是对他好的，对吧？你跟他讲的话，你是跟他立个法庭文书吗？你是在帮助他成长。摩西律法也是一样的。所以上帝呢，在亚伯拉罕立了约以后，他就进入了一个关系，一个真的关系。上帝在亚当的时候，他本来就想这么建立的，但是呢，亚当同学失败了啊，他犯罪了。上帝在亚伯拉罕这呢，又因着一个关系，他建立了一个家。这一家人的父亲叫亚伯拉罕，这一家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相信神。我们全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呢？我们是在信心里相信了基督。耶稣是谁的后裔啊？亚伯拉罕的后裔，肉身哦，玛利亚就是犹太人哦。我们全都是信心里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一家人有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信心之家。信心之家呢，他们都是靠着信心相信神的话。然后呢，上帝在地摩西这一代的时候呢，就先跟他们颁律法，然后呢，好多代之后呢，他们终于认识到我们做不到。公元两千年前的时候，耶稣就来了，你们做不到，我替你们做，你们相信我，你们就得救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安排啊，你会看见神一点都没错的，对吧？他是一点一点，他开始建立 亚当的关系，亚当没做到，他又呼召亚伯兰，这个时候是个真的关系了，这个关系是在信心里的，对吧？前面是什么？前面只是肉身造的，是尘土造的，尘土造的那个叫亚当，信心里的那个叫亚伯兰。在这个信心的血脉里，最后出了一个真正的救赎主，叫基督。然后从基督一本生了万族，就是我们在座的愿意信靠他的人全部在他里面。这就为什么他的后裔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我们全都是啊。你要能数得过来地上曾经的有信心的人，那你就能数地上的尘沙一样多了。我们很蒙福成为神信心里的后裔，我们是非常非常感恩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我们如此的蒙福，因为我们在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您就把这一切预备好了；当我们还是眼瞎的时候，救恩就已经做好了。今天当我们抬头看见我主耶稣基督，我就得救了。我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接受你，愿意把你放在我的心里最重要的宝座上，我愿意像亚伯兰那样因着信心走出吾尔，因着信心走到迦南，更因着信心啊持守您的话语到离开这地。父啊，求您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相信您，让我们依靠您，也求您带着我们身边的亲人能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在眼瞎的时候啊，真的是痛苦的，我们在苦难中没有任何的光亮，我们在苦难中啊，没有任何的盼望。父啊，求您把这福音啊，给到我们身边有负担的人，让我们真的愿意为他们祷告，也求您借着我们的祷告成就那美好的事。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